科学嘛，对，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拗口啊，因为科学本来是个名词，现在呢常常被当做形容词来用啊。我们常常把科学当成形容词来用，比如说啊，这个新研制的药科学不科学啊？这个教养孩子的方法科学不科学啊？前几年我听国内很多人在争论这个中医科学不科学。所以，当我们把科学当成个形容词用的时候，我们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啊，合理的、可信的、行之有效的、有权威的，因为你发现说“科学”这个词已经被当成了真理的代名词了，啊，如果一个东西能披上科学的外衣，好像它就有权威性了。一个人你说要反对科学，那这个人就是愚昧，甚至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科学科学吗？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科学真的那么可信吗？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科学是不是能够否定圣经？科学跟基督徒的信仰是不是矛盾？啊，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个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啊，所以很多人他们相信科学的人呢，常常因为这个原因他不相信圣经。啊，还有的人认为说科学和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是矛盾的。啊，他们说这个宗教啊是。人们缺乏充分的科学知识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于是就诉诸于宗教来填补自己的无知。但是等到科学发展了以后，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些自然现象了，那么就不需要宗教了，就应该啊把宗教信仰抛弃了。啊，很多人持守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但是这是对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的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首先会看到说。科学跟基督教信仰其实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现代科学和基督教还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啊，或者说是基督教的信仰使得现代科学成为可能。那么，当现代科学从基督教的文化土壤里面成长出来之后，啊，后来的人就逐渐的把科学和基督教开始慢慢的划清界限。后来的人呢，直到今天啊，人们就开始用科学当做。探寻真理的一个权威的方法，啊，人们开始用一种信仰宗教的信心去信仰科学，而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这种态度，其实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精神。啊，首先我们要澄清几个，被误解的几个历史的案例啊，我们以前受教育的时候，我们都听说过中世纪罗马教廷坚持这个地心说。后来呢，受到这个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挑战，啊，布鲁诺也支持日心说，结果布鲁诺呢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啊，伽利略啊也是支持这个日心说，啊也被迫害，这样子的一些教育啊，一些历史的教育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而且是很残忍的。那么在这种历史叙事当中，科学就代表着正义和进步，而宗教啊，基督教就代表着愚昧和邪恶。但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啊，事实上啊，圣经其实并没有教导地心说。那么地心说是怎么来的呢？哎，不是从圣经里来的。地心说你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啊，托勒密啊，他的一个科学，他当时的那个科学结论，其实就是地心说。啊，当然。在托勒密的那个时代，亚里士多德已经去世几百年了啊，但是他的思想还继续延续着。那么，托勒密的这个地心说，就融入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自然哲学的思想里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啊地心说的世界观啊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自然哲学的思想体系。到了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啊这个神学家，他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经验学派，就采纳了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自然哲学就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基督教的神学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啊，特别是经验学派的一些神学家，他们甚至把亚里士多德这套哲学思想奉为仅次于圣经的第二权威。那么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啊，到了哥白尼的那个时代。所以到了哥白尼的时代，实际上哥白尼自己啊，他也是相信圣经的啊，他并没有挑战圣经。啊，他也没有去想要违背基督教的教义，他所挑战的只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哥白尼自己他本人也相信圣经的权威，他并没有任何挑战基督教的一个意图。 啊，据记载，在1533年啊，当时的教宗免其侍的一个秘书，把这个哥白尼的日心说的理论向当时的教宗和两个神职人员介绍，当时的教宗还非常的高兴，还赠送给这个秘书一些礼物来表示感谢。但是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当中，有一些人呢的确反对这个哥白尼啊，但是哥白尼死后，曾经反对哥白尼的一位公爵还特别资助出版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绘制》的一个天文学图表。啊，总而言之，我们就看到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其实与圣经和基督教的教义其实并没有冲突啊，只是他触及到了当时的，被很多神学家所接纳的一个世俗的哲学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自然哲学的思想，因为里面包含了这个地心说的世界观。啊，那么布鲁诺呢？布鲁诺啊，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啊。其实他被烧死不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而是因为他在推广异端邪教啊。从这个布鲁诺的判决书里面就看到他的很多的罪名啊，包括他反对三位一体，反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啊，反对耶稣就是基督，反对童女怀孕啊，相信。轮回和这个灵魂转世，还经营巫术和占卜。在他的这个判决书里面啊，日心说啊，支持日心说并没有包括在他的罪状之内。当然，我们可以说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这种做法啊，也不符合现代的这种人道精神啊。但我们也不需要为宗教裁判所的所有行为去辩护。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布鲁诺他的这种遭遇，跟他支持日心说其实没有关系的。那么，伽利略呢？啊，我们说伽利略是用天文望远镜哈，也印证了这个日心说，但是跟那个哥白尼的经历啊很类似啊。这个罗马的教廷刚开始对这个伽利略的这个日心说这个天文学的发现，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这个热情。啊，当伽利略在1611年带着这个望远镜去会见这个教廷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教廷的人员还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呢，有一些还是深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深信不疑的人呢，那就联合起来啊，反对伽利略，啊，并且诬陷伽利略在他的一本为日心说辩护的一本书里面，啊，使用一个词。啊，去亵渎教皇啊，就诬陷他亵渎教皇，结果导致了这个伽利略晚年的时候被软禁。但是呢，我们从整个他的思想来看，伽利略他本身他也是相信圣经啊，他并没有想要去挑战基督教的这个神学教义啊，他跟这个哥白尼一样，他也是触及到了当时被教会里很多人所接纳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思想啊，结果呢就留下了这样的一段啊历史。那么我们从这样一段历史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呢？就是科学啊，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在一段时期内被接受的科学结论，可能会在若干年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像是地心说一样。这些神学家把科学当做了权威去接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到了今天。却导致了教会的名声受损。那问题是，同样的这个事情，同样的现象，今天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呢？想想今天是不是教会又把啊现在普遍被接受的所谓的科学也当做了真理来接受？今天教会会不会再干这种事儿？会的，今天教会仍然在做这种事儿。但是你想，地心说从20世纪开始到后来16世纪的时候，中间经历了几1000多年，啊，最后证明是错的。那么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所谓的科学，才几百年，就敢保证它将来不会被证明是错的吗？但圣经一定不会错的。所以今天我们需不需要一定要向科学看齐呢？啊，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嘛。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学习的教训啊，所以呢，哥白尼和这个伽利略啊，他们都相信圣经，但是他们没有把科学和当时的哲学当做权威。其实除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基督徒啊，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所以我们刚才说啊，基督教信仰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啊，包括这样几个基本的信仰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物质世界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它。这种信仰不像很多其他的宗教啊，认为这个物质世界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幻象。如果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探知它，没有办法去认识它。但是基督徒的信仰相信物质世界是真实的，是可以去认识的。而且基督徒相信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自然界不是神啊，自然界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而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这就跟其他的一些宗教又不一样了。其他的很多宗教把自然界的某些东西当作敬拜的对象，当作神一样去敬拜，但是呢，基督徒是把自然界当作研究的对象啊。所以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个秩序啊，上帝、人和自然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秩序，我们去研究这个自然界。第三呢，我们啊，基督徒相信神创造了自然法则。自然界是靠着这些自然法则的秩序来维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研究啊，去研究这些自然法则，因为存在这样的自然法则，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第四啊，基督徒相信上帝赋予人理性啊，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神给人理性，所以人可以运用理性去认识自然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之上啊，科学就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的去发展。那么哥白尼、伽利略啊，都属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起了很巨大贡献的一些人。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既然说理性啊，我们神给我们理性，我们可以用理性去认识自然界，那么怎么样去平衡理性与信心的关系？理性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理性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理性也不是万能的。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理性，怎么样把握理性与信心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直到今天都需要去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奥古斯丁说，我相信以便我能理解。800多年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呢，就他说，我理解以便我能相信。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其实他们都承认理性和信心并不矛盾，是可以互相促进的，只是两个人拿捏的分寸有点不一样。很显然，奥古斯丁是把信心啊摆在了一个优先地位啊，这个是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啊。那阿奎那呢，提高了理性的重要性啊，说我理解以便我能相信。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有一些道理啊，就是当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一些真理，那么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一点道理，但是信心的对象并不是都必须要你理解了才能去相信，并不是所有我们相信的内容你的理性都可以想得明白的。如果把理性当作信心的门槛，这就错了。当然了，阿奎那他对圣经是有信心的。那阿奎那重视理性300多年之后呢，弗朗西斯·培根就开始重视自然，大自然。培根，这个是对现代科学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说这个上帝写了两本书，上次我们说两国论，其实培根提出了两书论，他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大自然。那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发展出了神学，我们对自然的解释就发展出了科学。那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圣经是属于特殊启示，大自然呢是属于普遍启示。但是如何去看待科学与神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圣经和自然的关系，这个就为后人就留下了这样一个试探。那培根本人他并没有想要去用科学否定神学，他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种二分法就为培根后来的人就留下了一个把科学和神学分家的一个思想基础，后面我们也谈到这些问题。那培根呢，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实验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说要认识物质世界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通过经验，通过经验，通过用归纳法 来观察和实验。那么这一种方法论基本就奠定了现代科学的一个发展，一直影响到今天。培根的科学精神呢，跟他的神学思想其实是分不开的，因为培根他也是也是相信圣经、相信上帝的。那么他相信呢，上帝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在哲学上呢，这个叫上帝是第一因，自然界呢，就是自然界的规律，这个是第二因，第二因是因为第一因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是上帝创造了自然和自然界的规律。那么科学研究呢，就是去研究这个第二因，在你研究第二因、研究自然的时候呢，心里也要默想上帝这个第一因，你要用信心去相信上帝，用经验去认识自然，这种思想就是科学和神学不分家，这种思想支配了17、18世纪很多基督徒科学家的研究精神，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上帝的创造，但是科学并不否定上帝，也不否定圣经，是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培根的这种科学思想呢，就影响到了整个英国的科学革命。到了1660年，英国就成立了这个伦敦皇家学会，直到今天，这个皇家学会仍然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这个科学研究机构。起初的时候，皇家学会的这个会员们，他们的这个科学精神主要是继承了这个培根的思想。那么现代科学呢，就很注重这个经验，很注重经验，同时呢，也会运用理性。但是呢，理性是我们认识自然的工具，但也是我们人会面临的一个试探。因为人堕落之后，人的理性也被罪所污染，而罪总是导致人怀疑上帝的话语。理性可以被我们用来去认识上帝，但是理性也很有可能在罪的污染下被用来去怀疑上帝。当理性被过高的举起来的时候，人怎么样去胜过这个理性的试探，这个就是接下来的人要面对的很大的问题了。那么培根呢，是把理性和经验都放在上帝的权威之下来使用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保持这种敬虔而谦卑的态度。跟培根同一时代的人有一个叫这个赫伯特勋爵他就在当时写了一本书叫《论真理》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动摇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说法。他认为自然宗教的原理不是来自于圣经，也不是由圣灵的内在见证所接受的，而是来自于理性本身。赫伯特这个人他就直言不讳的就让我们把对真理的认识从神的启示转向了人的理性。后来的这个约翰洛克他想要去反驳这个赫伯特，但是呢，他不是高举基督教纯正的教义去反驳，而是高举理性去反驳用理性去反驳理性。结果这个洛克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启示性的真理需要通过理性的检验。但洛克是想要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统一起来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启示性的真理需要通过理性的检验。那么在法国呢，法国这个笛卡尔他就说过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所以也是把理性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我们就看到说，在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的这个整个的时代精神在呼唤人们向理性致敬，人们开始从上帝的启示转向了人自身的理性。跟这个约翰洛克同一个，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这个牛顿他就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就揭开了这个天体运行的这样一个精美的图画。但是牛顿本人呢，他并没有像约翰洛克那样高举理性。牛顿相信他研究的自然规律是上帝的创作，他也相信上帝可以改变这些自然法则来实行神迹。牛顿还是有信心的，但是牛顿的后人演绎他的这个科学成果的时候就不会再继承他的这个信仰了。科学和理性主义慢慢的促使人们放弃了对上帝启示性真理的那个信心。所 所以牛顿以后啊，人们就开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就根据牛顿的这个物理学定律所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宇宙的这样一种的看法啊，就开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既然宇宙如同牛顿的力学定律所揭示的那样啊，依靠着这个万有引力定律，靠着这样一个定律就可以自己在这里运转，那么上帝创造完了自然规律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退场了？就是上帝，你退场，让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就可以维护太阳系的运转了，就不需要上帝继续的在宇宙当中来工作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就产生了这个啊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认为说，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然后呢就从宇宙中退场，让这个宇宙在自然法则的维护下运行，上帝就不需要再干预了。自然神论是违背圣经的啊，因为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上帝还护理这个宇宙，基督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都是靠他而立，啊，这些经文都是说到上帝他创造了自然法则，他也维护自然法则的有效运行，所以自然神论是违背圣经的，所以呢，上帝他始终呢介入到自然界的这个护理当中，并且上帝随时可以根据他的旨意和他的需要干预自然法则，他可以打破他所创造的自然法则来实行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信心。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人们的思想的发展呢，就产生出了这个自然神论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让牛顿为自然神论来承担责任啊，因为那不是牛顿的本意。自然神论的兴起呢，就导致了很多人开始怀疑啊神迹奇事的这个真实性。怀疑神迹奇事的真实性，只相信有自然就不再相信神迹了，因为他们认为说神已经从这个自然中退场了。既然是神不再干预这个自然了，那一切都是合乎自然规律的，那就不存在神迹奇事了。那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大卫休谟他就很不留情地说，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神学和形而上学都应该被丢在火里头，他说出这样一个很不留情的话。起初的时候啊，经验科学是被培根用来去探寻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但是到了大卫休谟的时代，就用来去否定上帝了。所以你就看到人的思想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远离上帝。当然，在休谟的时代呢，还是有很多人在相信上帝也许休谟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算是比较激进的。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开始把人们朝着远离上帝的方向去带领，但是整个时代要接受休谟的这种思想还需要一段的过程，在自然神论的世界观里面，至少它还是有神论还是存在一个上帝的。那么接下来呢，到了19世纪兴起的这个进化论，就是给有神论带来一个沉重的打击。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可以说是为当时反基督教的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就认为说，如果自然界本身可以通过进化来产生物种，那人们就没有理由再去相信上帝了，就不需要有上帝了，因为自然界本身就可以进化出生命来。如果进化论成立，那么自然界就可以是亘古长存、自由拥有的存在。那么这就形成了这个自然主义的这种哲学，自然主义认为说，自然不需要造物主，宇宙自己就可以独立的存在，而科学就成了这种自然主义的一个精神支柱，就是人们用科学来认识自然，用科学来解决自然界的问题，而不再去寻求上帝的启示。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自然主义的哲学框架里面所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说，自然主义是违背圣经真理的，所以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也是违背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那进化论呢，可以说是成了攻破欧洲的基督教文明的最后一颗炸弹。达尔文做好了这个炸弹，赫胥黎这个人赫胥黎他就把这个炸弹呢放在炮筒里头发射出去，引爆整个欧洲的科学界乃至整个文化领域。赫胥黎这个人呢被称为是达尔文的斗牛犬， 他并未必会认同进化论的所有观点，但是他看到了进化论很有用，啊，对他来说很有用，他想要利用进化论作为屠刀，把科学和基督教神学彻底的切割开，啊，因为赫胥黎他骨子里面呢，痛恨基督教，他立志要发展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来取代基督教信仰。啊，当时我们刚才提到了，伦敦有这个皇家学会啊，最顶尖的科研机构，但是当时里面的成员基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而他们的这个科研精神呢，又受到他们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而赫胥黎就很看不惯这一点，他就决心要把科学从基督教的影响的这个底下拉出来，啊，用科学来打败基督教信仰，他就是扮演着一个科学宣教士的这么一个角色。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啊，他和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啊，组成了一个叫 X Club X 俱乐部啊，他们就致力于拿下英国的科学界，来推行他们的理念。所以，在这个 X 俱乐部的努力之下，从1873年到1885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历届主席啊，都是由 X 俱乐部的成员担任的，啊，他们就渗透到这些科研机构里头。啊，包括英国全国范围内其他很多的这个科研机构啊，X 俱乐部的成员啊，都进去，逐渐的在那边产生影响力。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了，啊，英国的科学界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前沿，那么赫胥黎和他的同党就相当于控制了引领全世界科学发展的那个火车头。而在这样一段时期，赫胥黎本人呢，他也逐渐的越来越有名。开始在很多公共平台演讲啊，发表他的这种理念，高举科学啊，打击基督教的理念，那进化论呢也这样被推广出来啊，进化论也开始当做科学权威被大众所接受。当然，在那个时代，除了赫胥黎和这个达尔文，整个19世纪的欧洲啊，出现很多反基督教的思想啊，尼采呀、啊，还有马克思啊等等，还有这个弗洛伊德啊，都是。啊，那个时代在欧洲出现的，所以反基督教的这种文化思潮就好像一场龙卷风，就把基督教文明的大树从欧洲的土地上连根拔起。那么人们就把科学摆在了圣经的位置上，人们就用理性去取代上帝的启示。那么这一种思想也影响到了美国乃至全世界，一直到今天2021年的人类仍然在吃着。赫胥黎的炮灰，我们仍然在受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今天的人呢，对科学的崇拜可以说是到了一个迷信的地步，啊，这种迷信几乎是一种宗教般的这种的信仰。所以今天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啊，一旦披上一个东西，披上科学的外衣，好像你就没有办法去反驳它。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宗教般的一种的信心。19世纪的孔德其实他就提出了他的这个社会演化说，啊，他说人类最原始的阶段是神学阶段，啊，人们去寻找一些超自然的解释，啊，人类的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的阶段，就是哲学的阶段，用哲学去解释这个世界，啊，他说最高的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科学的阶段，人们通过科学实验去寻找真理，啊，这是他的这种社会演化说，但是孔德自己。坦白地承认，他说这套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啊。之所以说这种科学至上的这种思想就是一种宗教性质的东西，是因为在这种思想里头，人们是用经验取代了上帝的启示啊，仿佛人们用这个用观察和实验这种经验性的方法就可以认识所有真理，不需要上帝的启示了。人是用理性取代了信心，人们拒绝相信头脑想不通的事情，好像整个宇宙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涵盖在我理性的框架里头，啊，是这样的一种理性主义。啊，但事实上啊，你要接受某一些科学结论，其实也是需要信心的，啊，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而且人们是用大自然啊，用自然取代了上帝。认为大自然就是永恒存在的，不需要造物主了。人们用科学取代了基督的救赎。你想今天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期待？人们期待说科学逐步的发展， 来医治各种疾病，啊，科学不断的发展能够延长人的寿命，啊，用科学来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甚至用科学来制定更好的社会制度，来实现一个人类的乌托邦理想。人们期待科学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啊，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一定可以攻克所有难题。所以你看到对科学的这种信心，啊，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骄傲，而且已经成了一种人类自我救赎的一种途径。所以这本质上来说是有宗教性的一种信心，啊，所以孔德把科学摆在最崇高的位置啊，他说这就是一种宗教，一点都不错。当然，这种孔德的这种的啊社会演化的这种观念，很显然是错的，因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所有问题，因为人不仅需要科学，人还需要道德，人还需要伦理，人还需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啊，这些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哲学会谈这些问题，但是神学，基督教的神学，更是给这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因为上帝启示的真理包罗万象，其实，在神学框架里头，可以找到科学该有的位置。把科学如果放在基督教的神学里头，里面应该放在创造论的这个范畴里头。啊，当然，从基督教的系统神学里面，很少把创造论当做一个单独一块拿出来啊。但是我们放在这儿谈的科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创造论的这个范畴里头。其实你依据系统神学里面的人论、罪论、救恩论，你可以发展出合乎圣经的教育。啊，依据这个创造论里面的这个科学，再结合罪论和末世论，你可以指导并且发展环保。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抽空可以想一想，环保怎么可以和罪论与末世论结合起来？其实是有联系的啊。你依据人论、罪论、救恩论和教会论，你可以发展出合乎圣经的辅导学。啊，不是基于心理学的那个心理辅导，而是基于圣经的心灵的辅导或者生命的辅导。所以圣经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问题的答案。啊，科学也可以在基督教的神学框架里找到它该有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啊。那这个是根据这个刚才谈到的培根提出的这个方法论啊，现代科学的，特别是这个实验科学啊，基本上遵循这样几个步骤啊。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哈。首先呢，就是你要先观察啊，观察客观现象，获得一些数据，然后呢，用归纳法从观察到的这些个别现象，去总结出一个普遍规律，提出一个假设啊。你总结出来的这个规律是不是真的具有普遍性？是不是符合事实啊？还需要印证。你先提出一个假设。接下来呢，运用实验的方法对这个假设进行重复的印证，啊，收集实验数据，并且进行分析，将这个实验结果和前边的这个假设进行对比，啊，如果这个实验能够重复印证那个前期假设，那么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增加了对那个假设的信心，那你就可以写论文，把你的这个实验和你的结论发表出来。如果别的人看到了你这个论文，按照你描述的这个实验条件再去做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那个假设就逐渐的被人们普遍的接受为一个普遍的原则，就被人接受了，就被人相信了。那你重复印证的次数越多，大家对你的这个原则的接受程度就越大，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就会越大。但是如果实验的结论跟那个假设不符合，那么这就证明了那个假设是有问题的。就需要修正那个假设，再重复的进行这样一个实验印证的循环啊，就是这样一套啊实验科学的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实验科学的方法里面啊，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同的情况啊，遇到这四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科学结论被实验反复的印证了，并且可以转化成技术来使用来造福人类，啊，这种科学的成果很多啊，比如说我以前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啊，我常常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们是做这个，化学合成胶粘剂啊，用来，粘合木材的这种化学胶粘剂啊，我当时经常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用三聚氰胺和甲醛 合成一种胶粘剂，用来制作，可以用来制作木地板，啊，三聚氰胺跟甲醛啊，用一定的比例，在一定的 pH 值和一定的温度下反应啊，形成一种新的这种混合物，那么把这个木材和它表面的耐磨层在高压高温的情况下啊，就可以粘合在一起，啊，反复的实验，哎，这个能成功，那么如果工厂也同样使用这个生产条件去做粘合剂，最后做出木地板就可以。供用户来使用，哎，在家里就可以用这个木地板。那么这个就把科学转化成了技术，啊，那么这种类似的这种科学的成果，就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祝福，啊，我们今天享受着很多这一类的这种的科学成果，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科学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呢，它应用的范围是有限的，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正确的，但是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在微观领域，万有引力定律就不起作用了。在微观领域，人们就得用量子力学定律来解释微观世界的现象。所以，万有引力定律它是正确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普遍性啊是有限度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科学结论，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需要正确的认识它适用的范围是什么。这是第二类情况啊，第三类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它只有统计学的意义啊，特别是关于人的研究啊，但是呢，它未必代表普遍真理。比如说，我们对100个年轻人进行问卷调查，啊，发现这100个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公共场合去演讲，他们都会严重的怯场。而且研究调查发现，这100个人在童年的时候都曾经因为在公共场合讲话之后被人批评过。好，基于这些调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出结论说，公共场合怯场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受挫经历产生的心理阴影所导致的。啊，或者反过来，你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童年时期的受挫经历会导致。成年之后的胆怯，啊，这样的结论是普遍真理吗？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的因素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其他所有的因素，单独的只是建立这一个因素和另外一个因素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对人没有办法做这种实验。我们做物理学的实验，做那种没有生命的那种的啊客观物体的实验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把一些干扰因素尽量的把它去除掉，来单独的去分析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人，你没办法做得到，因为人太复杂了，每一个人而且都有独特性，啊，发生在100个人生命当中的现象，未必会发生在第101个人的身上，而且人还有主观性。啊，人不像一个玻璃球一样任人摆布的去做实验，人的主观性会影响到他调查问卷的结果。还有第四个，就是这100个人他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小部分，在统计学上他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呢？这个也要画一个问号。所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种观察、归纳和实验的这种方法用在人的身上，要比用在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的身上会产生更大程度的偏差。有关于人的普遍真理，其实更多的是启示在圣经里头，啊，你想想是不是？圣经里面对人性的那种普遍特征的描述，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的准确，符合经验，也符合常识。啊，因为上帝最了解人了。所以上帝启示的圣经把人普遍的这种共同的特征啊，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啊，这是第三个情况啊，只有统计学意义的有关人的研究。第四个情况就是说，尚未经过实验重复印证的假设，没有经过重复印证的假设，因为他没有用实验重复印证过，啊，你要想相信他，你只能用信心去接受。比如说进化论，啊，宇宙的起源等等啊，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情况。达尔文是对物种进行过观察， 也进行过归纳和总结，提出过假设，但是达尔文的这个假设并没有被实验重复证明，也不可能被实验重复证明，因为人类无法，见证或者证明一个类人猿，进化成一个真正的人，人没有办法做这个实验，没有办法去证明。人们想要用化石来印证进化论的假设，但是化石至今仍然是不充分的。而且推测化石年代的那些方法本身也是建立在一些无法重复印证的假设之上，所以相信进化论所需要的那个信心的程度，甚至要比你相信圣经所需要的信心的程度还要高。如果你要真的理性的去思考的话，所以呢，当进化论被冠以科学之名，强迫人去相信，这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思维了，这是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两种情况的科学成果啊，我们好好的利用，可以祝福人类。那么后两种情况，如果盲目的相信，盲目的当做普遍真理去使用的话，很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进化论很显然不符合实验科学的这种循环印证的要求。于是呢，人们就把进化论归属于另外的一种学科，叫做历史科学啊，归不属于实验科学的范畴了，因为实验科学没办法证实，所以就把它归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啊，什么是历史科学？不是说是不等于是历史学啊。历史科学是说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能够重复证实的过去的事情，比如说进化论，地球的年龄、宇宙的起源等等。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也无法重复的去印证宇宙的起源、生物的进化。那么只好去寻找历史的证据来印证某一些假设，所以历史科学需要更多的假设啊，比如说人们假设地球的年龄已经超过数亿年了，那么这个结论无法用实验证实，那么你就要建立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之上。你想要用一些别的方法去印证它，比如说用碳14测年法去推测化石的年龄。来印证地球的年龄很古老，但是碳14测年法本身它也是建立在一些无法证明的假设之上，它要假设这个衰变的这个数学公式永远都是适用的，那你怎么能证明它永远都适用，不会在某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失效呢？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它也是建立在很多无法证明的假设之上。所以接受历史科学的某些结论呢，你要真的相信它，需要更大的信心。其实研究历史科学更可靠的方法是什么？是寻找历史文献的记载嘛？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你可以计算出秦始皇生活的那个年代，为什么？因为有历史的见证人给你写下来了，这就更可靠了嘛？是不是？那么，如果研究这个物种的起源，你与其像达尔文那样，开脑洞去瞎猜，不如去寻找见证人的历史记载。谁是见证人呢？上帝就是见证人嘛，因为上帝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各种生物也创造了人，而且上帝把他的创造记录在圣经里头。可是为什么人们就不愿意采纳圣经这本最宝贵的证据呢？所以这不是个科学问题，这是个信心的问题，就是你选择相信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列举几个在美国还有几个这样的这种创造科学的研究机构这几个这个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还有 Creation Science Association，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他们都做这个创造科学的研究，还有那个 Answers in Genesis 它网站上也有很多把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印证创造论的这种的文章也可以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是相信圣经真理的科学家，以圣经为基础，用科学去研究创造论，发表很多学术论文。他们的科学研究没有推翻圣经，反而兼顾了他们对圣经的信心。发现合理的使用科学，会发现科学跟圣经其实并不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的研究范围是有限的。因为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上帝也可以改变自然规律。当上帝改变自然规律的时候，那就是超自然的事情要发生了，这就叫做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不具有普遍性，我们无法去重复证实，或者用实验的方法去印证神迹奇事，因为神迹奇事已经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能力和范围，不是神迹不可信，而是科学它有限。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科学也不是无用的，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科学，而不是迷信科学。科学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因为人的理性和经验都很有限。关于真理的事情，我们更需要的是上帝的启示。上帝启示我们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上帝启示我们关乎到生命的真理。比如说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世界，人有罪，耶稣基督施行拯救，将来有天堂也有地狱等等。那么这些关乎灵魂，关乎永恒的生命之道，都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可以提供给人医疗的药物，但是没有办法赐给人永生。如果我们把科学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拒绝了生命之道，这会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遗憾。人可以用科学呢去探寻上帝没有在圣经里明确说的一些自然规律，并且加以合理的使用来祝福世人。因为神创造了自然界，创造了自然规律，也给了人理性，我们就可以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去探索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那么这些科研的成果，我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之功的奇妙，认识到上帝的智慧，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给人的理性太宝贵了。如果人的理性都可以发现这么多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那么上帝自己的智慧又该有多丰富呢？所以越是从事科学研究，我们就应该越是敬畏上帝，而且自己更加懂得谦卑。这个就是历史上很多基督徒科学家他们的这种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就是敬畏而谦卑。他们的科学研究不是要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而是一个认识上帝的朝圣之旅，是这样一种神圣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种科学精神可以让人摆脱那种急功近利的浮躁，避免那种夸大造假的那种虚伪，而是踏踏实实的谦卑而诚恳的去触摸上帝创造的作品。那么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有我们的理性无法理解的，需要凭着信心接受的真理。有一位上帝，他是公义的慈爱的神，他要对人实行审判，但是他也预备了赦罪的恩典为人预备了永生。所以不要让科学引诱人们在通往永恒的那条道路上走错了方向，而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观念，顺服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下，能够走在那条永生的道路上。那么在这条道路上，通过科学去瞻仰上帝的智慧，用科学去祝福上帝创造的人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对科学该有的态度。好这一堂课我们的作业这个B作题目就是，哪一些科学结论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哪一些冠以科学之名的说法不应该被当作科学却常常被当作科学选作题目就是，我们从这堂课里所提到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哪些教训